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徐悦。
哎，徐悦你好。你好，晓不晓得我们今天要聊什么？
听说是要聊聊由疫情引发的
疫情，是吧？疫情引发的疫情
引发的这个华人之间的矛盾。
其实我们上次跟小谢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在休斯顿本地的啊，这火已经烧到屁股的问题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呢，除了中国长城啊，咱们休斯顿也出了一个长城，你有没有听说过？
休斯顿也出了一个长城，
还不是这个跟墨西哥边境那个川普要盖的长城，还不是那个。
那是什么长城？没听说过。
哎，这是 Catherine Wall。
哦，对，
哎，凯瑟琳墙。
凯瑟琳墙。
哎，对，他要出来竞选这个代表唐城这一代的众议员。
强女士，德克萨斯第22区是福变呢、啊、还是？
据说这一块里面有20%的亚裔。
20%的亚裔还是20%的华人啊？
亚裔。围墙小姐，其实她是一个围墙太太，彻底的共和党啊，也是资本家。竞选广告的主题就是说呢，中国啊来毒害美国人。川普总统有这个勇气把这个病毒叫做中国病毒啊，我是绝对支持的。
嗯，
哎，对，短短大概30秒钟呢，那立刻掀起轩然大波。
在华人之中，是不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比如他的竞选对手啊，马上就说你是在打这种种族牌啊。
哦，
尽管他呢，另外的声明都说了一大堆中国人民的好话。
嗯，
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邪恶的黑帮。打扮成一个政府的样子，哈，大概是这个意思。
是，我也看了那个广告。
这时候就在这中国的侨社里面引起很大的反弹呢、啊。这个事情后来怎么样，我就不知道了。我听说好像是上个星期六呢，他们有一次的 webinar， 在网上的集会啊，除了这个美国华人联合会啊，还有什么华富更好团结联盟啊，还加上了这个犹太人的集合啊，美国犹太人协会啊，这犹太人的议员，这个犹太人呢，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了，凡是与这种种族有关的啊，他就最喜欢来搅和，这是有历史原因在里边的，因为犹太人在欧洲在二战的时候吃了大亏之后啊，他来到美国呢，他有一个教训啊，这个教训美国的国防战略很像，除了一定要积极参政采取主动之外啊，就是把战争推得越远越好。简而言之，如果美国这个社会不会歧视黑人，他就不会歧视犹太人，明白吗？他如果不会歧视女权，他就不会歧视犹太人。他如果不会歧视同性恋，他就不会歧视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讲呢，这些美国社会的冲突与不和谐，如果我们不参与，那迟早会烧到我们身上来。就像美国，他喜欢把战争摆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不要把战争打到本土，是一模一样的思想。所以什么事情你看见犹太人来搅和呢？先别太高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是你所不知道的啊！到底是祸是福呢？哎，还难讲。但是这个会讲什么什么内容，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要谈的不是那个，我们要谈的是，在这个同时呢，这网上还出了一位奇侠，他写了一篇的檄文呢，不是对这个强女士发的，挺有意思。而是对着这些中国人的社团呢、啊，想要向强女士提出抗议，控告她种族歧视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提出禁言。你读到这个没有？
我读到了，你不是发给我看了吗？
啊、这不能这样讲了，不要说我发给你看
了。哦，是我在一个群里确实读到，那个群里是德州 支持州长的一个群啊，我在那个群里读到。
哇，徐悦真是令人感动啊，才搬来我们德州这半年多，他已经参加了这个支持州长的群。好，太好太好。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奇侠，有点像这个《射雕英雄传》里面的豪杰人物，他怎么写的？
他这篇写的很长哎，
几个重点你稍微给我们说说吧。
他先列举了华裔商会啊动员大家做的这行动啊，
嗯，
打算联合所有华人和亚裔组织把声势造到国会去。
哦，对对对，除此之外还有一封这个给 Catherine Ward 的讨伐信，还要在 Houston Chronicle 买三天的整版广告啊，美南新闻也要捐出整个的版面来造势啊，还要对韩国人社区、越南人社区做宣传。这个文哥一听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哎，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候，这个听上去怎么有点像这个文革的大字报的感觉。
这人肯定是中国来的。
请容许我作为一个居住在休斯顿的华裔美国人发出一点不同的声音。第一，他说如果你确定 Kathleen Wall 把他的广告发到了这个油管上 YouTube 上啊，如果你确定 YouTube 上的那个是充满了对华人或亚裔的种族歧视，
嗯，
根本不需要如此大动干戈，只要去 YouTube 举报该视频歧视含有严重的种族歧视语言，一经核实 YouTube 就会很快删除。
这倒是个聪明人，对吧？
对，
圣经上讲嘛，不是一个聪明人能够这个想出一个办法来，没有让全城灭亡，对不对？但是等这个全城得救之后，那个聪明人就被忘记了。哎，不错啊，这我还没想过呢。
对呀，根本不需要写什么公开信、讨伐信，碰到有种族歧视的事情，都是立刻就会把它删掉
了。哎，他们自己也很小心，免得被告嘛。哎，我看这个人恐怕不是华裔美人，这个人当然是会讲中国话的美国人。
一开头就用运用法律武器，是不是？
对对对。
哎，你别说啊，中国人有这个心态啊，洋面孔的人讲中国话的时候，
那对他特有，
尤其是讲出这个标准的中国口音的时候，
不得了，
他心里会生出不由自主的自豪感。
女儿都可以嫁给他的这样子的，你知道吧？
如果说 Google 也好 ，YouTube 也好，如果不理你们，
嗯，
你就去告他嘛，对不对？就找一个 civil rights lawyer， 找一个。
这个乔社里面就有嘛，这个比你发表什么声明都有用。但是你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实质在那里，就是说他的这些言论是的确是构成种族歧视的。
他马上这里就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对于那个竞选广告，你们很难告人家种族歧视。
就是。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的关键。有许多的华人看到这个广告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种族歧视。你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为什么？
我问你是为什么？
哦，这个我们节目已经做过了嘛，不能靠鬼王赶鬼。骂鬼王，你觉得你跟他是一边的，那你就会觉得被骂到了。
哦，
你要不跟他站一边的，你觉得骂得很爽。
嗯，所以他下面这句话非常关键。
说什么？
因为那个视频从头到尾都在指控中国，就是中国政府。
哎，就是我们那上次讲的那个拆控，
并没有指责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哦，
就是嘛。
中国和居住在美国的华人原来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不管怎么样呢，只要是骂到跟中国有关的，我就觉得好像我被他骂到了。
嗯，
这点我是觉得他讲的是非常非常对啊。福音的节目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再往下谈下去就知道。因为我们今天讲了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我们有个听众的留言。
嗯，
哎呀，他说现在这个美中的东西到撕破脸皮的问题啊，已经闹到朋友绝交、夫妻反目、弟兄姐妹甚至父子母女之间不再沟通往来。哎呦，这么严重？这圣经讲是主耶稣嘛，我来了是叫父母与儿女生疏的。
对对对，婆婆与媳妇生疏。那婆婆和媳妇本来就可能比较生疏。
答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吧，那我们这个观点是很重要的，就你到底站哪边儿，是不是？所以他也是这么说，他说这个啊，人家骂的是这个拆控，是吧？
嗯，
如果你说他骂到你，那就是说你是他的一部分。
对呀，很多在美国可能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华人，
嗯，
你都会发现他自然而然就有这种。
对呀，
他在后面就继续讲了啊。我想好奇的问你们，你们是代表中国政府来发出这个抗议行动呢，还是代表休斯顿的亚裔或华裔呢？
如果是前者，请更换一下你们的称谓与头衔。如果是后者，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请不要代表我，我不同意你们的看法。然后下面句更狠，我还有奇怪的是，你们是美国公民吗？你们有没有入籍宣誓？如果有，你们入籍宣誓的誓词是什么？哎，蒙哥，你应该入籍了吧？
我记得入了籍啊。
誓词宣誓的誓词是什么？
我那个时候英语还不太好。
要打马虎眼。
好好好，再往下走。
他说现在休斯顿的很多华人呢，在尽最大力量帮助这个医院啊，
啊对，
捐款捐资。
嗯，
在家里做口罩来捐给有关机构，是出于良心和善心。这个时候呢，死人越来越多。那个候选人在这个时候打中国牌，指控中国。但无论华人多有理，都不是说理的时候。哦，这是说这个时候。
这里面有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
啊。
什么叫做死人越来越多？难道死人会越来越少吗？然后医院要用的口罩是需要政府验证的。
哦，
哎，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家里做的口罩只有你太太做给你戴。直到现在啊，休斯顿的医院医护人员仍然是非常非常缺口罩。
哦，
包括医学中心，像 St. Luke 这些地方，那第一线的医生，他们 N95 的口罩都是一人发一个，叫你重复使用，告诉你怎么消毒。那你现在如果是中国人，是你发挥爱心最好的时候，这事情只有我们能够做。透过各种的管道啊，有的很多中国人家里库存就不少，这个上次我和小贝做节目已经说过了。你两种口罩都可以交给医护人员，一个是 N95， 一个是 KN95。 现在美国好像我所得到的消息，两种都批准可以用。 N95 在中国买起来很贵，出口也有限制，但是 KN95 相对来说还有可能寄到这里来，购买起来也稍微容易一点。当然这些情况是一天一天在变啊。但你如果能够弄到一些口罩交给这里的第一线的救护人员或者是医生护士，那比你写什么抗议书有用多了。这也是我们应当做的本分嘛。
所以他就说了，在这个时候啊，就悲惨的时刻，主流媒体的新闻随便哪一个频道一开播，没有一个不是在讲悲惨的故事。这个时候人家穿插一条Local Chinese community feel offended for Catherine Wall's unfunded accusation against China， 这样的新闻，普通美国人会怎么想？在这个时候打广告不许人家骂中国，你看看人家会怎么想。你们这样做就是引火烧身。然后他还做了一个比喻，在911惨剧发生之后，一群在美国的阿富汗人登幅广告反对美国政府官员污蔑，指控阿富汗会惹出什么后果？
发表这篇高论的人是谁呀？叫什么？
他称自己为谢斌还是解斌呢？
哦，我想应该是解斌啊，解释的解，或者是小姐的姐。他后来怎么说呢？
美国经济已经彻底撞墙，失业人数倍增。
对对对对对。
啊，你看今天又520万人领失业救济，所以这一个月以来，美国已经有2200万人。领失业救济了。
这2200万到底是多少啊？
2200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从2010年到现在为止，所增加的新的就业的岗位全部没了。
不管。
但是上一次经济大衰退，
2010年
到现在这十年，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的这个工作岗位，
通通
全部没了。你说这川普恼火不恼火啊？心里肯定有窝火。我心想，一个月前他喊的最多的就是什么？现在美国经济是历史从未有过的最好时刻啊！我们的经济3.5%的失业率是美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做到过。他真是信心满满，高兴的。结果一个月之间，不仅把他的成果，加上奥巴马的成果，过去十年全部一夜回到解放前。
热闹，所以人不可以随便夸口，对吧？
我敢断定，今后几个月的时间，很多美国的华人会失去工作，然后呢，为了活下去就必须再找工作。可华人的名誉被你们糟蹋光了，以后谁还敢雇佣华人？
哎呦，他这个话讲得很凶啊，但是也不是没道理。
你这广告一登，断了美国的华人的后路。
嗯，就看见这个老印呢、啊，他的这个选举竞争对手啊，和我们这个这位先生写的信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
嗯，
这里边他向中国人提的建议就是你要把自己和中国政府分开。
嗯，
倒印这个竞选对手，他要把所有的中国人和那个中国政府连在一起，这要煽起中国人仇恨的情绪。
狡猾狡猾的
啊！你看人家种族歧视的话就出来了。
多年来，美国两党他就说了哈，候选人在竞选中打中国牌，拿中国作为敌人来为自己拉选票，这个是老生常谈了。哎，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你每次去看美国总统竞选辩论的话，你总会问一个问题吗？你们认为现在对于美国外交上威胁最大的 the biggest threat 是什么？我估计拜登和川普肯定异口同声的说中国，对不对？以前还有一些候选人、嗯、什么俄罗斯啦，恐怖主义啦，现在肯定都是中国啊。他就讲了，我敢断定类似的攻击中国的广告会越来越多，就是但目前所有类似的宣传都是针对中国，而不是针对在美国的华裔。他还是回到前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家 homeschool 嘛，就混迹于这些所谓的极右翼的这个群体，就认识一些这样的人。这是我的感觉，这些人真的一点都不种族歧视，
他们对我们蛮友善的。
对，哦，他最后面说，美国的大选本来就是各种声音加上杂音，噪音泛滥成灾。如果有人拿你们这个整版广告说事，一口咬定这是中国干涉美国选举的证据，恐怕你们都有口难辩。哦，这个他这个话说得很，因为美国上一次大选对吧，川普被弹劾，包括整个俄国事件，就都是围绕着外国干涉美国的选举啊。
嗯嗯，真的是有可能啊！现在整个的矛头对的是 Tricon 对吧？
对，
你在这时候跟他们站一边呢。
最后，请考虑一下实际效果吧。他这里写成知际效果，看来这位大侠还是有这个啊。虽然论证很严密啊，考虑的也很周全，角度也很诡异，但是这个字写错了。
他用的是繁体字，是简体字。
简体字啊，可能是想写给来自大陆的华人看吧，
讨好拆抗的华人看。
越南社区不会跟你们站在一起，韩裔社区也不会，理由就不必挑明了吧。哎，蒙哥来挑明一下，
可能跟福建二十二选区有关系，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没住在那一带，所以
他是说难道这里的亚裔不是抱成一团吗？
哦，这亚裔肯定不是抱成一团的。
至于当地的印度裔呢，绝对不会跟你们联署任何文件的，他们宁愿 Troy Niels 啊、
嗯、
代表共和都出现、嗯、然后轻易的被印度裔的 Three Person Party 击败。难道这个印度裔的代表是民主党的吗？
应该是、
哦，
那印度人的名字你就不用念，就算你念对了人家也记不住。真的吗？
就好像川普的支持者希望桑德斯是上台可以轻易被川普击败一样。
对, 对，他这个文章写完了没有？
最后就对这些华裔啊，准备要打广告的华裔说，二十二选区华裔的投票率我想你们从来就不知道吧，如果这个选区华裔投票率能够上10%，那一定是奇迹啊！就是说华裔平时都不怎么关心政治，只要我们日子过得好，外面发生什么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个我想大家都是心里有数的。所以这个沃女士凭什么要理会你们的指控？你们这帮侨领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做过哪怕一星半点的事来鼓励华裔选民踊跃参政积极投票？是的，这个选区的亚裔人口占20%，但22区亚裔的选票被印度裔、越南裔还有一些穆斯林给代表了。请问有几个华裔选民跟我这样每次都去投票？看来这位谢斌先生啊，很有参政的热情啊，
标准的美国公民，美国公民的楷模。
蒙哥，你认不认识他？
我就算认识也不能讲。
你要不要以后叫他来也出来参选一下？
叫他来做做节目倒是真的。
华裔选民都不去投票，人家为什么要拿你们当根葱？ 就是说你打广告也没人也不会理你啊。
哎呦，他的这些论点还真厉害、
这个是很现实。你为什么华裔在美国没有什么声音、确实是这样。
嗯，我们很少有一个大家这么切身的问题
对
摆在眼前，然后有这么一个清清楚楚很精辟的意见，
嗯，
可以拿出来给大家参考，对吧？因为你如果不生气，你从头到尾听完他所讲的东西，会对我们自己到底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在这些问题上怎么看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头脑，正确的观点，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因为这是在休斯顿本地的节目嘛，然后给听众朋友那个分析一下还是挺好的。嗯，那最后他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他说你们真正应该的是干的事儿呢，不管就是华裔的这个观点是什么，你们应该去鼓励的华裔人都出来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啊，
对
啊，你不去鼓励投票，一心给自己的社区惹祸，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你们到底代表谁？你们是否问心有愧啊？不知道这些侨领，这些侨领我估计不会问心有愧，他们可能哎呀，真是义愤填膺，觉得自己为祖国做了一件爱国义举。
这讲了半天，问题就在这里嘛。他到底这个爱国是爱的什么？他是爱的拆抗美国的啊，一两个世纪下来都是这样。所谓的侨领，他不是选出来的
哦，
而是呢德高望重，也许有的时候还在加上财大气粗，你就开始自己你有一个发言的管道嘛，你如果是办报纸的啊，收音机电台，像蒙哥这种就是绝对可以去做侨领的人嘛，对吧？
但是我想问问蒙哥，你说这些侨领如果他已经在这这么多年了，他这个立场怎么就站不妥呢？他就还是
他本来就没有要搞清楚的意思，因为他的势力范围在中国人的中国群，你把这个中国群拿掉，他在美国可以是一个 nobody。而这个中国人在美国的这个集合啊，他只是一个商业集团，他不是一个政治机构。你说你代表中国人来讲话，代表侨社来讲话，往往都是在你自己的想象里边，你知道吧？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们这边的侨社有没有侨领？有，但是那些人你可能根本就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他是为侨社服务的，而且这个服务了几十年下来，对在美国的中国人，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贫苦百姓呢，这帮助非常非常大的。这些人不见得自封侨领啊，也不见得找到机会要在侨社里面煽风点火。
不是，还有一个我在想，你说他们财大气粗，也许他们有很多的生意往来，是不是还会生怕得罪什么人？
当然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不仅仅是包括华侨，我看美国商界很多华尔街的人士，包括一些这个智囊团啦、苹果手机的老总啊，这些人我看他们出来讲话的时候都是
害怕，
都是害怕。就像前一阵子 NBA 的球星，对不对，休斯顿火箭队的这个老总啊，他发了一个推说支持香港人，这下就惹翻了中国大陆的人民了，中国就关闭了跟休斯顿火箭队的一切的商业活动，损失惨重啊。然后这些大球星包括什么这个勒布朗，大家问他们的什么观点的时候，这些人都不敢得罪这个中国政府啊。
那个 Kobe Bryant 是不是得罪了中国政府，所以直升机才掉下去？
这是你说的哈，文哥不要乱造谣。
我猜一下不行吗？不，你在休斯顿看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你讲这个现象是确实存在的，因为早年的时候，就是休斯顿的这些侨界，包括所有的新闻媒体，一律是挺香港、挺台湾的。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可以看见它慢慢的翻转过来
啊，
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所以大家都明白是为什么了。在此举国难的时刻，送你们十个字啊，这是
十个字。
对，高调做善事，低调谈政治。
这是一句打油诗，
通篇都在谈政治，叫人家低调谈。
说的有理。好了，那我们这个东西就解读到这里啊，像听众朋友呢，在休斯顿的听众朋友自己去
体会体会。
对对对，他这讲的相当有道理，应该把很多的事情从脑子里面分开，不要风吹草动就说人家歧视，也不要把自己轻易的这个拆抗摆在一起。
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确实对华人来讲应该 多多参政议政啊，你可以通过选举来表达你的政
治观。这东西你就别讲，这东西已经不知道讲了几百年了，对吧？从来没有效果，我就等你了，入籍参选参议员，好不好？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等到下次再谈了。
哦，还有什么问题？读者来信啊。
对呀、
啊。
朋友绝交，夫妻反目，兄弟姐妹
成仇，
甚至父母子女不再沟通。
对对，这个请这个齐静来谈。
哦、Jennifer， 真的有这样事？
齐静最近天天跟他们家里人吵架呀，每次打电话，我们孩子就。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